什么呢？还存着这么一点点心思在那里。每逢这一个月啊，这个说这一天呢，还送一只这个羊。这个羊就是祭祀三牲当中的一种叫羊，叫细羊啊。这个细羊呢，是什么叫做细羊呢？既不是活的这个羊，活的你们牵到那里去，也不是供不起来呀，也不是杀了之后把它煮熟了，也不是煮熟的羊，就是把羊宰了，宰了以后呢还没有煮熟啊。这个在这个黄侃的本子这个注解啊，叫做是这么一个新生，新生月息，所谓新生就是宰了之后的没有煮的，是那的那种羊，是整个那一个羊，送到这个鲁国这个太庙里边呢去供奉，算是一个人也不去了，祭祀的也不去了，只送这么羊子去了。事情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是我子宫啊，这个他们有版注解啊，讲的很多了，懂得吧？这子贡这个人呢，是做生意的人了，他很会赚钱了，这个他的财富也很够啊。你看，虽是赚了很多钱呢，你看，这个小地方他都是算盘打的多么精啊，这一个细羊他都舍不得，他要把它去了以后啊，他可以这个都不愿意这个花费，这个不能够这样讲。子贡，你想他是什么人物啊？子贡在孔门当中的这是高徒啊，他这个一去告诉之西洋啊，他一直想用这个方式啊来引起孔夫子对于这件事情一种评论，这个大家知道了吧？比如说佛法佛经里边，你知道听经，你知道啊，佛经里边有人祈请呢，有人祈请还不算，那个当机中当机的那些大菩萨，佛讲到什么时候了，那个当即那些大菩萨就提出一个问题，问佛，一问的时候，佛就再深入一层，再详细的发挥。假如不问的话，不问的话，佛就不讲了。这个道理，问的人知道不知道呢？问的人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呢？阿弥陀经那个没人问，除了佛以外，任何大菩萨也不知道那个境界。说到这里，就顺便的跟各位说一点，他是无问自说的那个最高境界的那部经。你说现在啊，到处大家都讲阿弥陀经，你阿弥陀经，你要讲讲看，你能把阿弥陀经能够讲得出来吗？阿弥陀经里边的那些，在前面那个诸大弟子、诸大菩萨、大菩萨，这个第一位就是那文殊师利那个大菩萨，这个诸大弟子当中那个舍利佛，这个智慧都是第一的大弟子，他在这个经里边一句话都没有问过，也没有祈请，都是佛主动的来讲，从头到尾主动来讲。那是特别的一个情况。那部经的时候，谁你说要能够讲得好，谁也讲不好。你说你讲得好不错，你讲的是人家也高兴听。我假如说有别人懂得其中一点的话，提出任何一个问题，你都答复不了。他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当中。只有那些自己是出生之毒啊， 不怕虎啊啊！他这个我拿起来就讲，那是又当辩论了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一般的佛讲经啊，这个儒家这个学问也是如此，都要有人来引发，引了之后他才有发挥的。这一章说大意是如此，你了解这个大意啊，然后你们各位看这些古人的注解啊，你自己有一个心里有个数，哎，哪些讲的对，哪些可以采取可以不采取的，你自己有一个有个数。那么这就说了孔子啊，这个子贡啊，要欲，大家注意这个欲是想着这么做啊，准备啊，希望这个劝告这个鲁国这个当政的人呢，啊，要把这个，其实你去，你人也不去，你送着那个信箱到那边去，你干脆连这个信箱你不要，不是干脆吗？啊，是这么计划这么做，计划这么做，你想孔子他遇到子贡有这么一个议论发表出来，孔夫子能够准许他这样办成功吗？那当然不准许。所以孔子就说：“四爷啊，四是孔是子贡的名字啦，啊，老是可以称呼学生的名字啦，啊，四爷，儿爱其养，我爱其礼呀。儿说你呀，你爱惜这个夕阳，你爱惜这一只羊子不错，可是啊。”我爱其礼，我爱惜这个礼比这个羊还要重要。孔子这个话有含义啊，哎，礼，哎，怎么呢？你这个羊是你在你认为是羊子，即使这个礼的实质就没有了，礼的本质没有了，因为你祭祀的人都不到，只送这个羊在那边，那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的恭敬的心理的，啊，哪里有什么这个敬子在哪里，诚子又在哪里呀？即使没有诚没有敬的话，那有这个形式干什么呢？干脆不要取消。那么这个就问了，孔子讲礼也是要讲究本质。哎，子贡这个行为这个议论呢，合乎孔子这种要求的，为什么孔子又反对呢？你讲是不是总是要做研究嘛，研究这些问题嘛，哎，正好跟孔子讲这个礼讲究这个本质也相合啊，那你孔子为什么这个连这个形式也要不去，这什么道理呢？哎，这又另外又有道理了。所以这个礼难学就在此啊，礼是可实实在在讲，这个礼啊真是难懂难学，并不是说我们见着是一握手或者一鞠躬，或者你送我一点礼物，我明天再报答你一点礼物，这个就是礼啊。那如果说把这礼限于这么一点点这么这个狭窄的话，那人人都懂了，那何必要那个要孔夫子这么辛苦的来讲来教啊。礼这个学问呢，你要往里边求的话深奥得很，里面的是欲往里边求啊，他这个欲是这个合乎人情世故的，不但合乎人情世故，而且还有通权达变。我们知道佛家讲戒律是不错，戒律啊，戒律有小乘戒律，有大乘戒律啊。小乘戒律是绝对是不能够啊，这个戒相不一定要维护表现出来。大乘戒律的时候，大菩萨 他为了要度化某一个众生的话，他可以不守戒相啊。这个各位研究佛学、研究佛法都懂得，那个他不守戒相，他为了度化那一个众生的话，他就是全变，讲究全智。理也是如此。孔子讲这个理啊，讲子贡不准许子贡去这个西洋这一条。孔子啊，表面上看孔子是要维护这个形式，好像与孔子讲究注重这个礼的本质啊，似乎是互相矛盾，不对。但是你研究起来就是对。怎么研究起来这么对呢？因为在这个孔夫子那个时候啊，礼是国家的还是大事情啊，礼是一种秩序，国家这个推行政令，以至于一般人办一些事情都要守住这个规矩，守住这个秩序啊，然后事情才能够办得通。如果这个秩序一乱呢，完了，大家都没办法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外国人呢，到外国那个遵守交通这个秩序啊，交通规则啊，外国人呢讲法，讲这个法律，讲这个守法的守得非常彻底，谁也不闯红灯，谁也不按这个随便的按这个喇叭，那么我们国内呢，现在好一点了，过去啊，现在这个闯红灯的不守交通规则了，多得很，那么这就变成形式了，没有内容的了，没有内容的话，那么好像子贡生在现在的话，那么这个设的这个斑马线，那个车子也不让人，那干脆把斑马线取消算了。你想想看，各位想想看，斑马线一取消的话，这更不行了。有个斑马线在，等于一个夕阳在那里，人家知道这还是个斑马线呢。那个车子有不熟规矩的这个车子啊，他不守，还有那些守规矩的，他还可以。你取消的时候，守规矩的、不守规矩，统统就没有了，不守了。那么这个例子一举出来，你看，各位看看这一张孔子的用意，你就知道了。孔子就说：“你呀，爱惜这个羊啊，我爱这个礼呀，不错。”你以你这个用意是不错，取消这个形式，讲究实质。我呢，我的主张，我的看法比你还有另有的用意。你维持住这一个形式啊，现在这个天下乱了，大家不讲理，不讲理的本质啊。到后来游人他也看了，怎么今天每个月都是送这么个夕阳在干这个干什么呢？哦，叫这个有学问的人来考据了，一考据考到原来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照本来意思这么做呢？考察出来的时候，那个明白的人呢，那个君主啊，那我们就恢复原来意思，我们照办不就行了吗？你假如这个气啊没有的时候呢，这原来考据都没无从考起呀，根本就没有了。那个形势力，这个政策制度，这个天下这个统一的这个统统整个取消，这个整个就乱了。有一个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一章书呢，孔子的就是大主题在此，一切就是维护啊圣人的这个学问呢、你不把它这个一层一层的分析啊， 实在是不能了解，不能了解，对于这个理我们学就很难入门。不能入门呢，我们这个理学不到呢，我们人家遇人一上，这个我们现在讲法就可以了，后边讲理呢，不错，讲法是不错了，理比法宽得多，范围更广泛。守法不错啊，法是外国人所以他遵守法律，但是那个违禁法法的罚款太重了，只要警察一开那个告发单子，一发下来了，你这个司机你受不了，所以他不敢呢。那么这个理呢是什么呢？理我刚才讲一开始就讲，理是从这道德人从这一个系统演下来的。我们这知道这个理该这么做就这么做，不要等到外面的人呢，不要等警察来开罚单，我们自己这个不合理了，我们自己告发自己，自己告发自己，就是大学讲的无自欺也。我们自己这个理，这个犯了这个理呀、啊，我自己就检讨自己，哎呀，我这个本性上这个又本来我这个本性呢，你看里面光光明明的呀、啊，理是。哎呦，又一个黑点了，我们又闯了一个红灯，又是一个了，不比外面那个来告发，我自己知道警觉，做错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个人家以礼待我，我不以礼待人的时候啊，我又是一点，自己警告自己，唯有事情呢，唯有自己自动自发的，他才彻底呀、啊。你带人家来，那只管得了？现在是法律管。古时候呢，古时候以神道社交，叫这个城隍庙里那些这个城隍爷左右啊，那些那个有那个判官，一个手拿着笔，一个那个这么大的算盘一算，哦，他的这个犯了多少过失，今天犯了几个过失，加减乘除，这个你记下来。试问这个鬼神能够记多少啊？天下人那么多，你我们一举一动的是谁能够记得下来啊？但是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我们知道啊，那是神道睡觉的，哎，在古时候有用，古时的确有用。你要是犯罪的时候啊，到这个城隍庙里，一进门城隍庙里那个黑无常白无常在那时候。他上面写个字，你也来了啊，你也来了啊，啊，你也来到这个建城隍了，不得了啊，来给你算账了，那真是吓人的嘞。所以到城隍庙一看呢，想就不敢做坏事了。但是到现在呢，有很多人讲现在呀、啊，那一套那些科学家都讲那一套不必讲了，人家的知识都开了，我们现在就讲法律了，不要讲理了，不错。那个鬼医生的那个不必讲，是不必讲啊，不讲你这个法律也不行的、啊、法律也是跟那个鬼医生一样啊，法律是这个，你这个法律是你定的再严密，人家照样钻这个法律的漏洞，你这不是吗？必得有这个理，懂得理的这个精神，理的来源，自己管自己，那不是理比法律也高明多了吗？嗯，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理是这么重要啊。那么下面子曰：“事君敬礼，人以为谄也。”啊。这个刚才讲的那一个比喻，下面这一条就好讲了。孔子那时候在鲁国有一个时期啊，做官，嗯，在鲁国时候做官，做官还做得不小啊， 啊，先做这个法官，做这个司寇，司寇就是寇是寇盗嘛，管理这个犯法的人嘛，就等于现在这个司法院长嘛，啊。后来呢，又这个做这个代理这个宰相，三个月的这个鲁国的这个政治一切都上轨道，据历史记载的时候，在这三个月当中，这个经过三个月一治理的时候啊，那正是这个从国家到社会上一般人呢，处处都是讲理讲秩序，倒不是以夜不闭户到这种程度。可是后来这个齐国人呢，一看到齐国跟鲁国是邻居嘛，一看就不得了了，鲁国用孔夫子啊把政治这么一个整理好了，将来的时候鲁国一强盛起来也侵略齐国，这个得了啊。他误解了，真正用孔子把鲁国强壮起来的话，他是不会侵略，那这圣人还能够侵略人家吗？这是齐国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所以他是用的反间计，用了这个齐国用了给那些女子啊带这个女乐来送给这个鲁国的君主，那么鲁国君主昏昏沉沉的就是收了。受谁的影响呢？受这个三家大夫季氏啊，受他的影响呢，就接受齐国人送的那些等于现在这民歌星呐、民这个这个演员呐、能歌善舞的了那些啊，从那收来了。孔子一看这个不对呀、他接受这样的话又不上朝了，那是他不接受就不听从孔子的这一套了。还是八义这一篇，这一篇呢，上一回我们讲到那个季如在的那一章，今天就接着那一章啊，讲那个王孙贾问月，各位请把这一章找出来。各位找出以后呢，我们就研究《论语》。我们知道，这《论语》是儒家的学问呢、儒家的学问本来是它的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五经里面。那么，《论语》呢，是孔夫子啊，跟他学生。以及当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人谈话的时候，那么有关谈论这些学问以及修道各方面呢，这个记载下来的。那么孔夫子跟学生们谈话记载下来的所谈的无非是道啊，也可以说呢，他这里边所讲的都是五经里边的精华。比如说我们研究诗经，他这里边有关的讲的诗的部分也很扼要的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研究这个周易的易经里边，他也有非常重要的有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啊，说得很重要。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尚书啦，礼经啦，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这个论语啊，可以说真正的是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它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学术啊，那么现在大部分都是讲这个科学了。科
科学是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这个是我们哪一个人都不可以否认的。但是你科学这个只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活上我们本这个色身这一部分的问题，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精神方面的，还有这个过去未来的长远的这个我们一个人生的这个问题，这个不能解决。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许多这个宗教也没办法。宗教它讲到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升天而已。那么唯有什么呢？佛教它是一个彻底的解决，它把这个人生问题以及六道的这个种种的现况分析得很清楚，最后啊，让我们明了这个现况之后，再提出一个办法来。我们根据这个办法去修的话，可以解决，这是佛法。那么再就是儒家的文化，儒家的文化可以说，它讲的是很简简单单的。实际上就跟佛教的这个讲的是道理完全一致的，他可以说比世界上这个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各种宗教都讲的比他们都彻底，都是最究竟的。这个并不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这个故意这么强调。那么各位在对于这个论语啊讲到重要的地方，拿佛法来一对照，拿我们人生的事实问题来一对照的话，自然会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在这里研究论语啊，可以说是真正的是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这个最精华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为了解决我们本身的问题呀，最彻底的一个办法，往下呢，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一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是不把这个问题呀彻底的看得很普遍、很广泛的话，就某一个方面来研究的话，那么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呀，这个并不是这个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研究人的问题，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知见呢，没有到那种程度，他处处发现是问题。所以我们要是从这个整体方面，就这个文化全体所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就说我们这一章讲到这个王僧伽问曰：于其昧于傲，宁昧于躁，何为也？子曰：不然，活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一章说这章中呢，首先就是讲究这一个傲与这个躁啊。那么这个中国古时候讲这个祭祀呢，有一般民间呢有五种啊。一个每一个家庭他这个祭的时候呢，有五种神呢，这个 这个祭祀呢，祭这个五种，五种第一种啊，门神，一般说是祭的这个门神，啊，那么再呢就是比门神呢、啊、稍微再进一步的就是刑啊，刑神，再就护神，那么这就灶神，啊，另外最后就是中六神，中六。那么其余我不必讲它，这里边呢就讲了这两个，一个是灶神，一个是中六神。灶神呢，就是我们旧时家庭里面呢，都是有那个灶啊，有就是家庭里边这个做这个厨房里面，它是有一个锅灶啊，搭起来盖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锅灶，那么这个上面有供的有这个灶神。再呢就是中六神，中六神就是这个凹啊，凹是什么地方呢？凹是在这个西南隅，西南隅就是屋子里面西南的拐角上。为什么西南的拐角上呢？因为古时候造房子啊，都是坐北朝南的。坐北朝南这个门呢、啊、不是开在这个正当中，而是偏向这个东边一点，向南呢、向南是门呢、这个靠东边那一点点，偏靠东边，偏靠东边，或者说你从这个东边，也就是南边呢，和东南这个南边这个方向呢，靠近东边呢，那个门进去，那么在西南这个拐角里边呢，这个房子最深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供的就是这个中六神，或者叫奥神。奥神这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讲，这是主神，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家里的主神。那么这是家庭主神呢，照这个地位来讲他是最高，可是照他这个讲民生问题了，家庭里面主妇这个做菜煮饭都是在这个锅在这厨房里边呢，他管着厨房，所以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生活啦、日常饮食啊，就是一个灶神来管理的，那么其实灶神管理的话，就是一般人呢，有那时候有两句，这个谚语了。所谓谚语就是，这是通俗的话。这个通俗的话就是呢，与其媚于傲，宁媚于灶。媚就是谄媚，就是巴结人家。那么就是说，你与其要是这个求这个中六神，求这个傲神，最主要的啊，他地位最高的，你还不如呢，求及这个灶神，因为灶神跟你接触的日常接触的时机最多啊，有关这个日常饮食这一方面呢发生关系最密切，你不如求求他。但是他呢跟他地位是相差很远，就是他有权，他虽是地位高，但是没有他这个权分呢 来的那么直接，是这样的啊。这是一般人的这个通俗的这么两句话，在孔子那个时候。那么王孙贾就问了，问孔子说，这两句话何为也？何为也？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他何尝不懂呢？懂是懂，他为什么要说这两句话，得问这两句话？就是因为那时候孔子周游列国。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呢？他就是因为在鲁国，那么这个道啊行不通了。并不是鲁君呢不要孔夫子，不要他做事情，而是孔夫子觉得这个鲁君啊这个不能够照他这个理想去治理国家。同时鲁国那个时候三家大夫啊，像这个季氏他们掌握大权，那么这个时候啊，孔子的理想这个推行这个仁政啊行不通，因此他就辞了官呢，就到各国去周游列国。那么他周游列国志在就是推行，还是想找个机会能够推行他的道啊，目的在此。那么这个时候啊，他是在魏国。王孙贾这个人呢，他是魏国的一个大夫啊，魏国大夫啊也是很得魏灵公很信任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孔子当时候啊是一个圣人了，在各国以这无论是国君啊，国君以下的那些大臣对孔子都非常敬仰了。凡是到哪一国家，哪国家从诸侯到这个臣子，以及一般那些有学问的人，都是啊非常尊敬孔子。那么他这个时候到魏国，魏国魏灵公，当时魏国的君主是魏灵公。那么还有魏灵公的太太，魏灵公夫人叫南子。这个南子这个人呢非常有才能也有学问，但是他的品性不大好啊。那么这时候孔子到魏国的时候，魏灵公当然是很尊敬他了。男子这个人呢也是啊想拉拢孔夫子，对孔子啊也很尊敬。这个时候王孙贾啊他就误会了孔子啊，以为孔子到魏国来跟这个男子啊常常接近，跟魏灵公常常接近。那么他就拿这两句话来问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与其你直接找魏军啊，找魏灵公，或者是找这个男子，你还不如啊找到我这个王孙贾。找我王孙贾的时候呢，我说不定我还有很多的方便，很多的利益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其实他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他可以说不了解孔子啊是推行这个道的，就行道。他以为孔子啊到魏国来是求这个大官来做。假如说孔子要到魏国来求大官的话，那么他干脆到在鲁国就不出来就是嘛。他在鲁国做的宰相的位置也是非常高，他何必要辞职不干到各国到别的国家去呢？这孔子志气啊不是在此。但是王孙贾 他不了解这个，所以问这个，问这问题呀、啊，没有明白讲，啊，只是把这意思含在里面，含在这个里边。你求这个奥神呢，你不如求这个造神，啊，这个神呢、啊，啊。那么现在有人讲的话，一提到这个神呢、啊，就觉得啊，这是迷信，讲什么神呢？现在科学时代哪还就是讲什么神呢？其实中国文化，孔夫子研究这个中国，从古代那些圣人、帝王，那么所研究的话，对于这个神都没有加以否认的。为什么呢？各位研究佛学你就知道，佛学讲六道轮回，讲六道，六道里面都有众生。神呢、啊，就是神鬼这一道啊，他也是众生，不过他的这个业力，所造的业力都在这个鬼神道里边呢，跟我们人的业力不相同啊。那么鬼神道里边，他也有若干的神通啊，他所谓神通不是修来的了，他是这个报德通，不是修的，报所谓报德通呢，就是在那一道里边的这种众生呢，他自自然然的有对于某一件事情有特别有灵敏的这个感，这个灵敏度啊，比别的道啊特别高。这个在我们人道来讲，它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啊、有神通了。这个神通呢，可不是他修来的，他是这个过去造的那个业力，现在这个道那一道里面呢，受了这个受那个一道的这个报啊，叫报德的这个神通。哎、嗯，你比如说这个蚂蚁比我们人道差得远了，哎、嗯。可是蚂蚁呢怎么呢，你说它，我们人类说是某某人的未卜先知啊，很早这个还事情还没有来他就知道了，这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若干之后，就这个有什么稀奇啊，那个蚂蚁它就未卜先知。比如说我们人类现在是有车后组啊，有台风了，有什么时候又下雨了，有时候准确，有时候不见得很准确的。蚂蚁非常准确，它要这个要天下雨好几天之前呢，哎，它就要迁居了。这蚂要到下雨之前好几天，你看看路上啊，那个蚂蚁这个一路线里，它搬运它的粮食，啊，这个成群结队的，它从这个。蚂蚁那个穴居啊，它这个蚂蚁那个洞里边呢，搬到另外一个高的地方去。他为什么知道呢？哎，他就知道快有鱼来了。嗯，你就说他就是有神通啊。可是这个神通他是修来的呢？他不是修来的，他是因为他的业力堕落在蚂蚁这个出生道里边呢，他这一道的这个众生，他天然的具备那一种那种这个灵敏的那种本能的知觉，这在我们人类说，这也是神通啊。可是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现在有很多修佛的人呢，就是某某人得了什么天眼通了，又可以迎来很多神鬼了，那你什么稀奇呀？你就是那迎来很多神鬼，你知道一些事情是修来的，还意思？是那些神鬼来寄托在你身上呢？这是不可靠的。所以把这个了解之后啊，我们觉得这个不稀奇啊。了解中国文化，把这些学问都知道的话，就把各种宗教、科学的、哲学的一些问题，你都能看得很清楚。看清楚有什么好处呢？看清楚啊，就不会受人家欺骗。比如说我们佛家真正有修有证的人，他不会随便向外面呢发表的， 修了以后自己正是正自己的，修是修自己的，那何必向外面张扬干什么呢？所以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好处在你把这个全部都了解了，知道自己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人家那些假事情假东西来在外面呢，来招摇撞骗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不会受他影响。所以这个神神鬼鬼，我们就知道这个神鬼是这么些事情。那么可是我们也不是啊，也不否认的有神鬼。那现在比如说有很多科学界的人士啊，他否定的，他没有什么神鬼，哪有什么神鬼呢？这也是不对的。神鬼是有，可是神鬼的能力不